家能够体会到的爱，也更加的就是能够经历到神，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晋升，能够成长。所以呢，试炼跟试验是来自于神，为着要建造我们，为着要造就我们，叫我们能够跟他更亲近，叫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能够遵循他的旨意，也能够经历到他啊。那么另外一个叫做试探，这个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试探是来自于我们肉体的情欲，来自于魔鬼啊，来自于我们自我，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血气，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情欲。那么这些啊，还有魔鬼的攻击，你又诱惑，那么这些就叫我们跌倒，叫我们远离神，叫我们就是怨天尤人，叫我们的就是灵性就退后，冷淡退后，怨天尤人。那么所以呢，外表看的都是苦难，都是难处，但是呢，有没有，我上次讲过，就是每一次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困难，也没有人喜欢患难或者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nobody like it， 我们没有人喜欢。但是这是我们的人活在世上人生的必经的过程之一，就是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只是大小程度那个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苦难是非常就是很难学的功课，但是我们学得好的话，这个一生呢，我们蒙神更大的祝福，我们灵性能够晋升，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用度，我们的潜力能够发挥，我们能够更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苦难来的时候呢，难处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检讨一下，是不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血气喜好自我中心，或者是情欲或者是犯罪，我们可能犯罪所带来的苦难，这些很可能都会，或者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苦难，就是我们人会经过生老病死的这个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我们会眼睛会老化，我们的就是身体牙齿会掉，对不对？我们会有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些是一个生命的这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我们呢另外一个可能是神的管教，神可能管教我们不听话的时候，神一直一段时间跟我们讲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不顺服，也许神可能会管教我们。所以呢，苦难来，我们先检讨一下，是不是我自己犯罪得罪神？是不是我自己就是我的情欲，我自己的血气，我的喜好，我自我的中心或者是来自于魔鬼的引诱、诱惑、攻击？那么这些如果都不是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可能大概就是来自于神对我们信心的试炼。对我们试验，因为任何宝贵的东西都是需要操练，需要磨练，需要这个test， 就像我们读书的话，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每一次要升级的时候，都要经过考试，期末考、期中考，考过了才能上二年级一样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进入了信心的学校，神也要我们信心越来越大，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他更合用的器皿，以至于他过一段时间要 test 我们一下，要试验我们一下，给我们做一个信心的考试，到我们现在这一次能够考几分，是不是能够过去？如果考不过去的话，可能一直要在那边学习。每一次神，如果我们跟神亲近，我们会知道这一次神大概要学什么功课。OK， 如果我们好好检讨，那我们功课一学到以后，马上这个男主人就离开了，就往前晋升了。如果我们没有学到功课，如果我们逃避，如果我们呢不去面对，或者怨天尤人，那么这个功课谁要我们继续学习，一直学习到我们学到以后才能够往前晋升。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苦难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如果是来自于神的试炼跟试验的话，那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大有喜乐，要大大的喜乐。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看重我们这一块 就是啊，不配的这个泥土也好，他是陶匠，我们是陶土，他认为我们这个是可造之材啊，以至于他才塑造，才修剪，照他的心意啊，来要造就一个，他可以造就贵重的器皿，也可以造就什么卑贱的器皿。但是呢，我们人会看到哦，贵重的这东西可以一千块、两千块美金来出造的，可以一个两块钱、三块钱。但是在神的眼光看的话，不是一看一，不是看这个价钱，神看的是价值，你知道吧？价钱跟价值不一样的，是不是？有的人看那个车子，哇，喜欢买车子的人，喜欢开新车的人，他觉得我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价钱很好，来，对不对？哦，这个一台这个五万块美金，这个太便宜了，因为他很有钱嘛，是吧？但是对我们这些一般人来讲的话，对我来讲的话，这五万块美金的话，这个对我来讲没有价值。也许我只要开一个五千块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这只是代步而已嘛，从这里带你到那里，是不是？只要condition好一点，所以价钱不见得有价值，价钱是人定的。过后的话，可能 on sale 来，本来是两百块，变成就是五十块，对不对？过了到季节过了就 on sale， 这是人。但是神看的是那个价值，我们一定要有永恒的价值观，我们看的是一个价值。所以只要是出自于神的手，无论是粗糙的瓦器，无论是贵重的，他再能干的，只要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呢、啊，只要是圣洁的话，就是合乎使用。只要这个器皿是干净的，神就看为贵重的，在他眼前。OK，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比哦，这个人有很多天赋、才能，他什么学位、什么东西高，但是神不是看这个。神看我们的心，神看我们是不是过圣洁的生活，神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他、顺服他。所以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让我们学到了，如果来自于试炼，神的试炼，神的试炼，炼就是像熬金一样、炼金一样，神要我们炼的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洁、更加的纯正，更加的信心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来自神给我们的考试，让我们考过， 对，因为他要我们能够在他国度里面的用度能够提高，以至于他这样的把这样一个拦阻临到允许，为的是用意什么？如果来自于神的，为的是造就我们、建造我们；如果来自于我们的血气、喜好，来自于魔鬼，就要把我们拉下来，叫我们离心退后，叫我们远离神，叫我们怨天尤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于，所以你看这个试炼或是试验或是试探，外表看起来好像男主都是相同，但是那个后面的原因呢不一样。 OK， 还有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用什么态度。如果我们用圣经的原则来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靠主能够经历到主，我们的靠主能够得胜，我们里面能够晋升，我们这个能够更讨神的喜悦。所以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呢，我们一直逃避，要不然去面对，这个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靠主，因为我们有圣灵，有圣经，有神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在靠主，像保罗一样，每一个属灵的伟人，在圣经里面，从摩西，从亚伯拉罕，一路大卫，一直过来，我们看到历代的属灵的伟人都要经过神的熬炼，因为不经过磨练，不经过熬炼的时候，里面没办法成熟。OK， 没办法纯洁的话，金子金矿的话，很多杂质一定要炼，金子要热到2000度的时候才能够融化，才能够把那个杂质整个弄出来，来，所以2000度的熬炼，是不是？上次我讲到那个银，那个炼银的一样，炼银的人一定要一直炼到这个银啊，能够看到他的形象，他一看的话，他的形象就像镜子一样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炼好了。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他熬炼我们，操练我们，允许一些拦阻我们，就为什么要我们怎么样越来越成熟，越来怎么样，那个目标是怎么样？目标就让我们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熬炼，他给我们一些拦阻，他的用意就要建造我们，
就是越来越像国主耶稣基督。OK，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OK， 越来越像基督。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是继续雅各书继续往后面讲来。下一次我们谈到从第五节后面，我们会先谈到求智慧，因为接着雅各谈到智慧的事情，所以我们下一次神允许，我们会谈到怎么样向神来求智慧，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在世上怎么样过一个敬虔这个讨神喜悦的日子，就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OK， 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有智慧，那么下一次我们谈。但今天我们暂时 take a break， 既然呢我们在谈苦难的话，那圣经里面呢，那我们学习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圣经提到的就是约伯来，约伯的面临生命的很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雅各书那里第五章说，我们要学习这个约伯的忍耐。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已经读过约伯书，有些人读了好多次了，每一次碰到困难就读约伯记。神为什么把约伯记放在圣经里面？因为什么呢？约伯所面临的考验，约伯是一个义人，来在东方是一个，在乌斯地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大大的祝福他。结果魔鬼就是在，你知道魔鬼是被从天上被神赶到地上走来走去，然后他就看来看去，就是哇，有一个敬畏神的人，对不对？神你那么祝福他，所以他就跑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说他敬畏你，所以你当然祝福他嘛，是不是？你如果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拿掉，也看他会不会再敬畏你，看他会不会埋怨你。OK， 这就是等于神就是说呢，约伯成为怎么样？成为神跟魔鬼之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试验。OK， 神说 OK， 你可以去，当然魔鬼去是试探的攻击 ，right？ 但是呢，神心中知道，这个试探这个攻击，神要把它转成试验，对约伯的试炼。OK， 所以反而叫约伯得益处。OK， 好，那我们就仔细我们来思考一下约伯哈。今天我们很快约伯记42章，对不对？我们呢没办法一次讲完，不过呢我今天是很快的把重点讲一下，我就是把它集中了圣经里面主要的有关的这个约伯的苦难，整个他怎么样去面对，他所受的是怎么样的苦难，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对不对？哦，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有怀疑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他就是对神一直有很大的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一起来，我们来练一下哈，很快我们打第一章、第二章练一下就好，就是让两章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练，我们一起来练啊。好，我们呢，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练神的话，我们一起来。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财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宴，买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先还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气叫神。约伯常常这样想。有一天神等一下，有一天神的众使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你岂不是四面有威？你把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多蒙你赐福，他的家财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神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低着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集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与神为以往。又有一天，神的众使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生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子。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就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是收获吗？在这一件事上，约伯并没有犯罪。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带来能力，就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是吧？但愿我们借着约伯的苦难，约伯生命的，你对他的生命的考验，是吧？让我们成为我们一生学习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榜样，是吧？让我们能够照着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苦难，以至于他终究蒙你也祝更大的祝福。我们知道，是吧？我们没有人喜欢这些难处，但是神，你常常你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以至于允许这些难处临到我们生命里头，为了要建造我们，为了要造就我们，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更认识你，更爱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我们今天从你那里所要领受的，把你的话，把你圣经的原则，这里面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能够荣耀你，好在我们所行的路上蒙福，也能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 OK 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神的众使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撒旦也来 right？ 撒旦本来被神赶出去了，就是因为他背叛神，神把他从天上赶出去。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撒旦现在呢，仍然神给他仍然有这个通路可以到神的宝座面前。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了，撒旦是一个控告者，他现在常常跑到神那边去控告某某人、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来，对不对？就是他是个控告者，是一个谋杀者，他也是一个说谎者，他是一个恶者。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诱惑者，他是个迷惑者，他就像蛇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神的众使就是天使 ，OK。哦，天使，那些好的天使 ，OK。那么坏的天使啊，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神。那么现在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就是英文叫 demon， 就是小鬼，专门是做撒旦的喽啰，专门来抵挡神的，就是迷惑人。就是各样用他的诱惑、金钱、名利、地位，或者用攻击的、用逼迫的、用各样的方式，叫人远离神，叫人能不能来教会听福音，叫人没有办法信靠耶稣，这就是他的 bottom line， 就是要阻挡人来到神的面前得救。这就是撒旦所有的活动都是抵挡神的，叫人去爱世界，叫人就是为自己，叫人就是不能够认识神，那么变成瞎眼，属灵上瞎眼的人，看不见神，神的爱，神的慈爱。所以这是魔鬼的诡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约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而且他每天呢，他有七个男孩子，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总共有十个来。他每天呢，大清早起来就为儿女来献祭。献祭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恐怕我的孩子得罪神，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每天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献祭，我们每天早晚为我们儿女来祷告，对不对？但愿他们能够敬畏神，但愿他们不远离神，但愿他们不得罪神。他们每天的生活无论在哪里，现在孩子都大了，不在我们身边来，我们每天还在为他们祷告。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每天，我们到九十岁也好，我们的孩子是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我们仍然要天天为他们祷告。我们的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天天有父母亲在为他祷告。你想，如果我跟大家讲过，如果我们为我们儿女祷告，谁会有没有？有多少人为我们儿女祷告？偶尔生病的时候不舒服，家里有事情呢，弟兄姐妹会来为我们祷告，来也感谢神，弟兄姐妹常常为我跟师母跟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是呢，基本上是少数的。如果我们父母不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儿女最大的祝福就是后面有人在为他们祷告。所以约伯给我们看到很好的榜样，他天天起来就是为儿女献祭，恐怕献祭，那我们今天来献祭，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述说，求神保守我们的儿女不得罪神。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哦。然后呢，从这两章里面呢，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哦，神把约伯这个故事放在圣经里面，约伯受到的苦难是极大的苦难，约伯受到的痛苦是极大的痛苦。那我们这些后代后世后世的人，基督徒，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如果受到一点苦难，甚至于苦难如果跟约伯一比的话，我们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OK， 我们跟他连比都不能比，但是我们就是一定要 why complain， 你知道吗？但是约伯，你看约伯整个过程，他没有一句话得罪神，他有怀疑的时候，他也要问神，神啊，为什么我想不出来我有什么罪啊，对不对？他三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神一定得罪神，才神才会惩罚他来。所以呢，三个朋友来，就是一直跟他坐在那里，跟他一直在说，你一定要认罪，你一定什么地方得罪神 ，OK， 你一定有罪。那约伯想来想去，我根本没有罪啊。但是呢，三个朋友是好心，他是最好的朋友，知己的朋友。 有时候我们去人家苦难的时候，我们去安慰人家的话，反而加增他的痛苦来。等一下都痛苦的要死，还要跟他三个朋友匹配，还跟他们三个朋友辩论。他三个朋友一起你好心，就说你的问题就是你犯罪得罪神，你一定要认罪。OK， 你要把你的罪找出来。约伯实在是以冤枉来，就像我讲了，任何苦难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得罪神，是不是我们血气喜好，是不是魔鬼的诱惑攻击来，还是来自于神的试验试探，试炼神是不试探人的哦。你知道我们后面雅各书14章12章，神不试探人，神绝对不试探人，试探者是魔鬼。 OK， 也或者来自我们自己血气，我讲过了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很快哈，今天我们很快讲一下约伯受了怎么样的苦难。OK， 我们来思想一下，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哈，第一个，他的经济破产了，原来他有10个儿女 ，right？ 有7000头羊，是不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原来的产业神非常的祝福。3000骆驼是吧？500对牛，500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来。你知道7000头羊，对不对？这么多，可以算是非常富有的，神非常对他的祝福。但是一夜之间呢，一日之间呢，突然这些全部都没有了，破产了来。这是第一个，他破产了。第二个呢？这破产，这个我升级章节我们刚刚读过了哈，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他的家庭破碎了，为什么？他的10个孩子死掉了。OK， 然后呢，他的太太也反对他 ，right？ 他太太，哦，这里就说呢，另外一个，他的身体生病了，长疮了。魔鬼说你把他身外之物啊、钱财什么拿掉以后，他还是那个。你只要把他身体让他生病，让他长疮，让他受苦的时候，就是说用皮带皮嘛，对不对？血肉之体最痛苦的就是我们身上生病来，所以呢，他长了毒疮，从头到脚全部脚底，从到头顶到脚底长了毒疮。当然，神告诉他你不能拿他的生命 ，OK？ 你不能杀了他，但是你怎么样做都可以，你帮他所有一切都可以，等于是魔鬼跟神在打赌，是不是？那我们看到这个魔他所受的苦难，可以说是极大的苦难。你知道，他用瓦片来刮，你知道那个毒疮是非常的痒的，是不是？如果我们身上有点痒的地方不得了，是不是？哦，刮到这个皮肉。这个血淋淋的还是没办法止痒的时候，你看都痛苦，是吧？所以他在芦荟里面还那个毒疮还要找跑那个汁出来，对不对？花脓啊，所以他没办法，擦都没有，所以他就弄一些芦荟坐在芦荟上，让这些毒疮留下来汁就到这个灰上面来，那灰可以吸那个脏的东西，吸湿的东西嘛。 OK， 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哈，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OK， 就是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所以这样三样事情临到他的身上。那我们从这里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苦难的这件事情，也许啊，我是这里提出三个问题来问了，约伯也自己问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约伯怎么样去面对？第一个就是在苦难中，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吗？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的存在是必须的。那么神的存在才有我们的存在 ，right？ 那么神的存在才有我们的存在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但是问题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脑筋也清楚 OK。 第二个，但是如果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神真的有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吗？神真的能够值得我们继续来信靠他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在苦难中是不是仍然可信道？我们看到约伯的反应是什么样，他没有埋怨神，也不犯罪乱，反而赞美神了嘛。这里 这一节的是我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是说我们一直就是许多人就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了。从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一起来。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低着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义王。你看这句话，这三句话的话，让我们看到这里面包含了很深的意义。第一个，我们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这就是保罗一直在讲的。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什么样的？就是生不得来，死不得去，来，是不是？这是一个。那保罗不是用这句话，这是中国人讲的话。保罗是说呢，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保罗说，有衣有食就该知足了。OK， 知足就是有衣有食。我们生下来哇一下全部都光光的，来什么都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也是什么都带不走来。但这中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敬畏神，能够认识神。我们在这地上的这段难度，从一口气哇一声一直到最后一口气咽下去的时候，这中间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是将来跟永恒有关系，对不对？有一些我们可以带走了，就是坐在神跟他国度上来，我们是可以带得走了。OK， 这些连日子在做的事情，神是保留的，积财宝在天嘛。主耶稣讲来，我一直跟大家讲了，对不对？那么这一切，你看啊，他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呢，我现在有的七千多羊，这些牛羊驴儿女，都是神给我的额外的祝福。我本来应该是一无所有的。但是神给我的祝福，这是他给我的赏赐，所以他非常的明白。他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他既然他这里也看到神的主权，谁要赏赐谁就赏谁，祝福谁就祝福谁，来，谁要赏赐给我们是他给的。今天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房子、金子、银子，这些的神给我们的赏赐，这些神给我们的赏赐，我本来是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绝对的主权。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神给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奉献？因为知道百分之百都是神给的。我现在所有的车子什么 everything 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既然百分之百一百所有都是神给的，我们奉献十分之一，但是理所当然的嘛。神给我一百块，然后再要我们花十块奉献给他做神的事工，那么这十块钱做来神的事工，神又把 credit 又加上来，又更多给我们赏赐，更多的 right。 现在给我们两千，下一次给我们五千，是不是？我们就做好了管家。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既然是他的赏赐，本来我是一无所有的，现在我们有的是额外的。他有钱给，有钱收回来，来，他是生命的主，他甚至也可以把一个人的命结束了。他是生命的主，赏赐收取都是他。OK， 所以有时候你看啊、哦。现在我们年轻的这一代是没有了，以前的家里都要分财产，是不是？到个时候就要分家了，分家有时候是打破头了，对不对？甚至连杀人的都有，或者是分的不平啊，就一辈子就是气得要死了，气还气父母亲。其实你想想，你本来是没有的，父母亲如果给大哥是这个一百万的话， 给你五千块，你就五千块，本来你就是五千块都没有了嘛，你现在五千块是神，就他给你的，你要感谢神，是额外的收入来，你不要是看别人有一百万，你管他有什么一百万，那是父母亲要给他一百万是他的事情，是他的财产嘛，更不是我的 ，OK？ 我们本来不应该从父母亲拿 anything 的 ，OK？ 任何事情，任何东西的，现在他给我们一块钱也是额外的赏赐，你想吧？我还懂得感恩，有些人就是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你看他本来有，现在神把他收取了，把他都拿走了以后呢，他仍然怎么样？还感谢神，还称颂神，还要赞美神。你看这个信心有多大？而且他还不犯罪，有的人就开始埋怨神了，抱怨了 ，right？ 是不是？或者是气跟神心气了，不来聚会了，不参加侍奉了，也不奉献了，什么都不要走开了，跟神请假来啊，礼拜天去拿斯维加斯，不来教会了 ，OK。认为呢，但是他约伯从开始到不能一句这个怨言都没有，也没有离弃神，也不犯罪得罪神 ，OK。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呢好好的来学习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在苦难中，我们仍然就是可以积极的信靠神，他仍然持守神的纯正。你看，如果是别人朋友来指责他什么东西还没有关系来，但是连自己的妻子，你看哈，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他的妻子，你看妻子讲什么话？他已经很痛苦了，来破产了，对不对？是不是经济破产了，对不对？家庭也破碎了，孩子也都死掉了，身上又长了那个毒疮，这么痛苦的时候呢，这个太太还讲什么话？我们来练一下好了，这个太太约伯的太太讲的话，你看啊，我想最痛苦的就是他太太讲这句话，你看啊，我们一起来练。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就对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一件事上约伯并不有个犯罪，其实太太是帮手，是个 helper， 哎，他该鼓励先生安慰，结果反而就是落井下石，你看这个多难过啊。他那里死了算了 ,OK?你显然什么都没有，你反正又独伤，干脆死了算了，这么痛苦干嘛？你弃掉神了吗？不要再敬畏神了吗？你神为什么对你，就让你受这么大的苦？但是约伯，你看他讲的话，难道我们怎么从神那里得福也不是受祸吗？你看他这个信心已经到一个非常的纯正很大，就是永不动摇的那个情况之下，因为他对神真神有信。亲身的体验那个经历，当然约伯还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他已经经过神信心蛮大，比我们的啊，当然神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要让他能够更经历到神，是不是？哦，然后呢，他你看还有这个是刚刚的那几句话，让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看到他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心是怎么样的？如果我生命我将来死掉的话，甚至我死了好了。OK， 神把我的已朽的命宝命拿走以后，他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这是约伯讲的哈，一起来。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榫刻，这就是榫啊，练成榫，榫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的，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妻也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你看他信心有多大，他知道，这也是他的约伯的信仰的告白。你我基督徒知不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我们常常接着团契啊，我们常常唱这首，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你知道这首诗歌 ，right？ 就是从约伯这句话写出来的诗歌。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永活的神，不是那个庙里菩萨那些偶像，那些都死的神，没有一个活的，白骨的一堆，连这个教主全部都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是个永远活着的神。这里看吧，我的救赎主是活的。讲到耶稣，你看在旧约就提到耶稣了，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而且末了要必站在地上，讲到说随时还要再来，他必要回来，要站在地上。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永活的盼望，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永活的神。在我皮肉这个灭绝之后，就是我甚至我死了好了，我的肉体死了，我必在肉体之外，你看这信心的话，我将来在肉体之外，当我们知道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就是属灵的身体，是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对不对？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要在里面，我们要到神那里，我们亲眼我们要见到神的。这个在圣经里面，使徒约翰也讲，是不是？使徒保罗也讲，我们将来要亲眼见到我们的恩主，我们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巴勒曼，你看他的信心，他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的，不是死的神，是永活的神。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我要亲眼见他的面。所以这些经文呢，我们都应该把它背下来。OK， 请问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就像启示录那里说，那位曾经死掉，现在复活，而且直活到永永远远那一位，曾经被杀复活的，直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信的神，我们的信仰是活的信仰。我的盼望是活的盼望，我的神是活的神，不是死的神。其他的信仰全部都死，所有教主全部都是死的信仰。你信靠一个死的，将来我们跟他一起都到死亡的喉咙里面去了，对不对？ OK， 在古兰中凭信心继续的遵循直到你看，你看他讲到二十三章里面，他讲到说，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你看这种试炼，对不对？试炼我，他知道神在试炼他，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犯罪嘛，他没有得罪神，也不是他的血气喜好或者是不节制乱吃乱喝带来这些疾病来，或者是这些知道来自于神的，所以呢，他试炼我必如金金，看到没有？这里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信心呢，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不知道彼得前书、雅各书、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在神的面前，人为圣，人为伪信，不能讨神喜悦。往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心是神最喜悦的。我们对他有信心，对人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信心是神最喜悦的，信心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最宝贵的，超过精神的价值，信心超越信心的价值，信心超过精神的价值。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来，你看他跟随主，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你看他在苦难中能够继续的遵循神的道。OK， 今天神给我们有圣经。你知道我上次讲过，在苦难中，特别在很痛苦的时候，谁能够给我们安慰呢？谁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可能安慰一点点，但是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最大的安慰就是神的话跟神的应许。OK， 这是最大的安慰，这才给我们最大的安慰，给我们最大的盼望。而且这个安慰，这神的话是真实的，是诚实的。神绝对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绝对不说谎的。神是话，我们可抓得住的。那个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神的话，神给我们应许。OK， 神的话，神的应许可以带我们经过陆地洋海，经过各样的水火，经过各样的那个 carry us through。Every situation, tough situation. 所以为什么要好好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对不对？整个诗篇119篇就讲到神的话是这么宝贵，他的律例典章法则命令的来，他的话语这么宝贵，整个诗篇119篇就讲到整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每天读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以至于任何情况之下，神的话就圣经圣灵就借着神的话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坚固，给我们鼓励，给我们的啊提醒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安慰。感谢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圣经，还有圣灵住在里头来作者，所以我们继续遵守神主的道。OK， 这是约伯让我们看见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人不了解的时候，仍然更信靠什么？你看好这里哈、哦，他的亲朋好友不了解他，甚至于指责他，是不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的妻子这不用讲，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哦。这个，然后呢，十三节我们一直念下来，我们一起来好了。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为我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 OK， 那这个我们看到、哦、我呼唤仆人，对不对？他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来。 OK， 然后呢，我口的气味我其实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嫌弃。好，一起来，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落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时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下牙皮逃脱了。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 OK 对不起，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他们说有怪病接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并不站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吃过我饭的，都用脚踢我。你看到没有、哦、这里他已经破产，经济破产了，对不对？他家庭破碎了， OK， 他的身体生病了，生这么大的病来，然后呢最痛苦的还不是最痛苦的，就是什么呀？他的妻子，你看他妻子都厌恶他，是不是？然后呢，这里从这一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哦、他的妻子，他们家里寄居的，他的弟兄，他的亲戚，他的密友，他的使女，他的亲人仆人，他的同胞，还有什么，还有他的小孩，这些小孩子，还有邻居 OK， 还有自己的朋友，都怎么样？也离他生疏，他不回答他，不理他，断绝他，忘记他，把他看成外人来厌恶、憎弃、藐视、嘲笑、憎恶，还向他翻脸。或者人在最潦倒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亲戚、最好的朋友都离开了。离开还没有关系，不理还无所谓，还藐视、还歧视、还嘲笑。你想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形吗？这个已经是可以说到这个很极端的、极度的一个痛苦，心里没有人了解。自己变成坐在炉灰上，非常的孤单，没人了解他，没有人理他，每个人都看不起他来，包括家人，包括仆人、使女都看不起他。但是他怎么样？他仍然，这我们看过了嘛哈？他仍然就是这些圣经的话语，他抓住，他相信，是不是？他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OK， 只要神就好了，其他人远离我没有关系，只要神没有离开我，来，我只要信靠他就可以了。人可以不了解，但是了解我，来，其实很多事情呢，我们有时候不用去太多的辩白。有一句话常常讲的，有人就是批评我们，或是不了解我们的时候，或者是你听到有些留言的，你知道有我的，你可以说我可以跟你讲一次，我把实话跟你讲了 ，OK？ 那听不听在乎你，就是一次的，那这我跟你解释。然后 bottom line 是什么呀 ？bottom line 就是我常常讲的那一句话 ，God know everything, that settle everything, OK？ 我不需要讲的太多嘛， 对不对？讲了老半天你听不懂不了解，或者是还那个，反正神知道 everything， 神知道 He know my heart， OK， that settle everything， OK，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多讲，讲了 老半天也没有用，对不对？对不对 ？OK， 我们然后还有自己，不仅是人不了解，对不对？自己不了解的时候，就是仍然可以信靠神吗？对不对？有时候会怀疑说，为什么苦难？神啊，我敬畏你，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这苦难临到我身上来？我们看到这个是第十章这里 ，OK， 这里啊、哦，反正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快 run through， 就他被蒙在黑里，他更不了解为什么神啊，你就允许这个事情？我要跟你辩论，辩论，对不对？是不是？他跟神辩论，但是怎么样呢？他问 why， 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痛苦的问 why， 问神说为什么？但是有时候如果神要考验我们，要试验了我们的时候呢，他常常就不回答了。你要找他，有时候也找不到。OK， why？ 当然神会知道为什么嘛？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因为我要操练你的心，我要试炼你嘛，对不对？但是呢，约伯不晓得嘛？约伯到现在为他不晓得为什么苦难临到他身上来，他只是继续对神有信心来。他不离弃神，不犯罪，得罪神，这个坏是神的问题来。回答坏的是神要来回答坏的哈，但是呢，神有时候不告诉我们 ，OK？ 但是神要我们知道是什么，你不要问 why， 你就要问 how。神要的是你怎么样去对待，虽然你不明白，但是你这件事情在你面前，你怎么样去 how you gonna response？How are you going to face it？ 这才是我们的问题。Why 是神的问题 ，How 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是神的问题？来，如何去做，如何去面对，是我们该做的事情。OK， 这是我们的部分。OK， 好，所以这些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啊，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对不对？好像隐藏起来不见了哦，这里。约伯要找神辩论啊，或者怎么样说为什么这临到身上，但神不讲话来也不回答啊。然后呢 ，OK， 这里哦，约伯回答说哈、哦，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很快啊、哦，练这个了，练后面就好了。OK， 23章的第六节到第九，里面有空前面也看一下，一起来。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的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以上、哦、找来找去找不到神、right? 我往前去呢，他不在那里。往后这些他也见不了他 totally 神 totally silence。 所以我们有些常常神啊，我祷告你好像是没有听到，你好像是不见了，你我这种痛苦你都不见了，是不是？即使神根本有没有离开啊，神没有离开，神一直在我们身边的 OK， 他看着了 OK， 大家知道我们这次能够承受多少，是吧？如果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在我们忍耐不住，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对不对？像神，就像烤火鸡一样，你不会把它烤焦来，你看着那个温度计了嘛？你适当的话就关掉了，是不是？神知道我们每一次能够承受多少度，下次再加一点来。所以呢，越练越蠢，越练越蠢，是不是？那么这些我们不喜欢，但是呢，你看他找不到神，他跟神辩论，神找不到神，神好像 silent 隐藏了，不见了，头颅里不见了。我们常常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我说神啊，你在哪里？我这么痛苦的时候你在哪里？我是你的儿女，你怎么都不理了？所以约伯仍然信靠神来。不管他怎么样，他跟有怀疑有那个找不到神，但是他一样的，就是说他一直就是那些话嘛，你看哈，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嘛，对不对？这个五个功课我们学习，从这个约伯里面哈， 很快。其实后来我昨天又想了一下，应该有六个功课，你们可以写十个了，是吧？但是呢，其实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写的是什么呀？我们知道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神绝对的主权。OK，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赐生而来，赐生而去，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今天有的一块钱也是神给的，对不对？不管是什么车子，也是神给的。赏赐的是他，收取的是他。那神赏赐没有什么，神赐我们是要这一辈子赏赐给我们，给我们做管家了，给我们两千、五千一，看我们有个中心，就是来投资永恒。OK， 就是这样，把这些暂时的转到天上去，银行去。OK， 这才是啊有价值。要不然呢，将来 zero in and zero out， 然后中间呢，就是传道书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零开始，零结束，中间所做的也都是零。如果跟神没有关系，都是零。所以呢，最后走带一个很大的零走了而已，对不对 ？Nothing。你是谁最有钱的 ？Bill Gates 最有钱。如果他不敬畏神，他不投资在神的施工上的话，他最后是带一个大鸭蛋走了。OK， 他带不走。OK， 但是我们信主以后，神在天上的银行，我一直讲给我们开一个户头了，来。其实我们送每天送多少钱上去，上面那个才真正以后神给我们算的钱 ，OK， 地上的不算的，地上银行的钱不算，神绝对的主权。第二个呢，神绝对的主权，所以后来我们看到38章哦，一直到41章，你知道神后来说话了，对不对？神后来说，我这边时间读了哈。神后来说话了，神告诉约伯说：“你看，这世界、这个星球、宇宙万有，所有这些行星谁创造？所有这些动物谁创造？所有这些雨水谁创造的？雷电谁创造的？谁在管理？谁创造的？”就是把神的一个全能、神的伟大、神的全知、全智、全能、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不仅创造，他维持，他掌管宇宙万有，把这些告诉了约伯，约伯就一句话都不讲了，他没办法跟神在辩论了。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比他所相信的还伟大，对不对？而且他知道我的痛苦，他这些领导都是为了我的好处来。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个是绝对主权，第二个呢，亲身经历到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在42章约伯记最尾巴的时候呢，他这一句话我们大家都记得，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我本来是尘土所造，将来会不会尘土？我实在是懊悔，是不是？我实在是一个不配的人，蒙神这么大的恩典。所以约伯他的信心很大，他一直没有犯罪得罪神，但是他呢，就是有一点他的就是没有经历到神，没有亲眼见到神。我就觉得哦，我们的孩子在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每一个人在教会信主也好，如果没有遇到一些男主，因为男主会建造男子，让我们思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男子让我们看到说苦难来，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是对的，我们对主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还是为了做给人看，或者是为了要娶太太嘛，或者是为了要牧师来麻烦了，算了算了算了，信了信了，洗了洗了，来打发打发，是不是真的信心来 ？OK， 红人锦是不是真正里面有多少？就压下去知道是不是是有汁出来，是不是？还是假的那个苹果，假的橘子？是不是？所以这些啊，如果没有经历到神的信心，没办法成长。然后这个苦难就是我们经历神最大的机会。所以呢 ，crisis 中国人讲危机嘛，危机就是危险，就是机会 ，right？crisis is the opportunity， 是我们灵性振兴的机会。因此，雅各说，因此你们要大有喜乐，你们要就是要欢喜快乐。来，保罗是欢喜快乐。因为这些事情就是要造就我们，建造我们。这些拦出来 就是我们灵命晋升在神的国度里面晋升的机会，我们信心成长灵命更新晋升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另外就是说我们神的主权 OK、哦、我们能够亲身的经历这个亲身经历到神的爱、神的带领、神的恩典、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话语的宝贵来真实，而且神会对你说话。有时候我们不要急，跟人家辩论，三个朋友坐在那里，你看多少天在那边一直跟他辩论，一直要叫他悔改，你一定犯罪得罪神。约伯怎么样讲这些人好心嘛，对不对？最后怎么样，就是神替他讲话了，神开口责备那三个朋友 OK。 所以你们都错了，约伯是对的 OK、哦、约伯是对的。我们看到这里面，你看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呢，就对提曼人以利华，我的怒气向你和两个朋友化作三个知心的朋友嘛，因为你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的事。约伯是正直的，约伯是正确的，他没有犯罪，你们一直要他认罪 OK。 所以神说你们要去拿七十公羊、七十公牛啊，去献祭 OK， 到你仆人那里去，自己献上燔祭，就是悔改。我的仆人就约伯就为你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约了，要不然我神可能要管教他们三个人了、啊，你知道不知道？要打他们屁股啊！但是因为你们先去认罪，那我的仆人为你们祷告，那就算了 ，OK？ 我们这件事情算了了哈，你们也知道你们错了，所以约伯是对的哈、哦。你们弄老半天，他对你们都错了，对，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也是来当朋友哈、哦，所以他们就这样去献祭，结果呢？你看啊、哦，忍耐 ，right？ 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我们来念这两节好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我们一起来雅各书第五章十节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忍受、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right？当然是边 OK， 所以是雅各书另外一个彼得前书，这大家都已经熟了，我们来念一下，一起来。因此你们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所，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能够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里就讲到信心啊，神看信心比事实上金子更贵重、更宝贵。你看这圣经的用词啊，每一个字都非常准的。你看他不会说你们在百般试探中暂时忧愁。你看他用试炼，然后后面呢信心即被试验，试验是 testing， 被火试炼，对不对？所以圣经的每一个字啊都不能乱用的，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每一个字你都可以好好去考察，去钻研进去，是吧？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盛。OK， 所以呢，不会随便乱错字、乱用字的。神的话每一条非常的精准。OK， 今天我们读圣经也好、解经也好，我们要按正义分解的话，神的话也要对神的话严谨、非常忠心。就是整个圣经呢，我们不是看这一段，不仅要看这个 context。不是看这一句，抓着这一句就把它什么的，要看那个 content， 另外一个要看它整个圣经的总原则 the complete principle， 整个 whole 圣经里面的总原则。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才不会偏差 OK，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的好像不太懂，好像有点那个，其实整个圣经总原则那个真理是不变的 OK。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读经的时候，所以彼得前书这里让我们看到忍耐的就是必蒙福、哦、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还有一个我第六个提示，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凭着信心要忍耐有盼望，对不对？就是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了，末了以后我要见到那边、right？ 对不对？亲眼见到他，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第六个里面可以写信心、忍耐、盼望 OK。 这个就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OK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所以呢，神对他的对信靠者的赏赐、right？ 信靠者的赏赐最后怎么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right？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 献以撒的话，你看他只有一个独生儿子，神给他了，又要把他拿走了，叫他献祭，把他杀了。这是亚伯拉罕神对他的一个信心的考验，一个最高的考验。可以说，你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结果他通过这个考验怎么样？神怎么样？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说，你尽心的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大大的赐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因为你听见我的话。”亚伯拉罕，神对他信心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神对他要献以撒，献他独生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神应许的，现在又把他拿走，赏赐的又要收取，亚伯兰一句话都没有说 OK， 你要我就给他。因为亚伯兰信心已到一个程度，那个答案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的时候，那里第六章那里都让我们告诉说，因为亚伯兰所信的神是叫神复活的神，叫死无变有的神。亚伯兰知道说 OK， 神你给我一席有儿子来，现在你赐给我，你现在又拿回去要把他杀了，他知道怎么样，因为神应许他有儿子 ，OK， 所以你杀了我，第一个你一定会给我，第二个呢，你再给我另外一个，要不然呢就是说呢，你会叫以撒，我把他杀了，他会从死里复活 ，OK， 这是亚伯兰的信心。所以亚伯兰说最后的信心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得了千万倍的，可以说是千倍的赏赐来。所以说你要像你的子孙献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多少，这不止千倍了，千万倍、亿万倍，你看是不是？他成为信心之父，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的怎么样？万国应当蒙福。今天我们这些都是亚伯兰真子孙，凭着信心的这个亚伯兰信心之父，我们都是亚伯兰的真子孙。 OK，以色列犹太人是 Biomedical 的亚伯兰的子孙，但是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不是真主孙，他们还是要灭亡的，如果没有信耶稣，没有悔改。他们现在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是绝大部分还是不信耶稣的，来，所以我们是他的真子孙，因为我们凭着真信心信靠耶稣，我们能够得救 OK， 我们能够信靠主，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呢，约伯因为他这样的话，他神对他的赏赐，最后在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赏赐什么？神给他的所有的东西是加倍的。我们来算一下哈，约伯怎么样？约伯怎么样？这样哈，耶和华来赏赐约伯比先前更多，可以说是 double 两倍的话，羊变成一万四千只，原来他是有七千只来，乘以二，现在神给他一万四千。骆驼本来就有三千，现在变成六千 ，double 了，对。那个牛本来是五百对，现在变成一千对了，是不是？那母牛本来是母驴啊，本来是五百，现在变成一千，也是 double 了。那么孩子又给他七个跟三个，那你会觉得说怎么搞的？现在为什么不没有 double？ 原来就七个三个，现在又给他七个三个，其实有没有 double 啊？有没有？你们说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两倍啊？有七个跟三个在天上嘛，七个跟三个在地上嘛，那总共是四个儿子跟六个女儿嘛，所以还是 double 嘛，对不对？还是 double， 是不是？所以神给他的赏赐，他的祝福。所以神将啊约伯的苦难的考验放在圣经里面呢，他今天人间那种极大的痛苦、极大的苦难，使我们后面的人呢、啊？我刚刚讲过，我们现在我面临的苦难，一点一点苦难，跟约伯就是没办法比的。OK， 你自己好好再仔细再读一下约伯记。刚刚我讲过的这些，你们就好好去思想。但是约伯怎么样？约伯 why 他不晓得 right， 但他知道 how 怎么样来 respond， 对神凭着信心，凭着他忍耐到底。他靠着主，他能够得胜，能够度过这些所有的风浪，所有的生命的考验，可以说是极端的极大的考验。结果怎么样？你看魔鬼虽然是试探他，是攻击他，结果在神的手里，神把这个试探变成怎么样？变成试验，对不对？ OK， 苦难呢变成祝福，在神的手里。 亏损呢变成得受益 ，OK。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些原则啊，我们一样的都可以用到 ，OK。我们只要照这个圣经原则 response， 最后我们必然蒙福，来蒙神的祝福。这个很不容易，我们也不喜欢，但是呢，如果碰到了，我们用圣经的原则回应，我们就蒙福 ，OK。好，最后我们站起来，里面都有布鲁顶，来有布鲁顶，布鲁顶封面呢、啊？那三节经文我们再来练一下好吧，我们站起来温习一下，这个就是这本书的精华都在这里 OK。 我们你们有布鲁顶吗、哦、有那个知识单前面封面的经文你们练一下、啊、我们这个是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四十二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啊、我一起来说，我自身出于母胎，也必出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好，请坐。
非常感谢牧师的信息，也真的希望我们可以从约伯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美意。